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京剧漫谈，我是善华。京剧探阴山，意思就是到阴曹地府去了解情况，说的是在宋朝时期，有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她姓柳，柳树的柳，名叫柳金蝉。这位女子突然失踪了，是在元宵佳节观赏花灯的那天晚上不见了。后来发现她死了，死在一个书生的家里。这个书生姓颜，颜色的颜，名叫颜茶善。县官把颜茶善抓来一审问，这位书生讲话前言不达后语，支支吾吾，解释不了尸体的来源，县官就判了他死刑。案子到了二审，是在开封府，开封府的知府是包公，包公正在阅读案卷的时候，罪犯严查善的仆人来了，仆人是来为主人喊冤的。他说，我的主人没有杀人，那天晚上我是和主人一道去看花灯的，回到家发现了女尸，主人吓得话都说不出来，我的主人严查善从没见过这个女子。包公说，但是你的主人已经招供了。我不管他招不招供，但是严查善是一个守本分的人，他绝不会杀人。
看来你是个忠诚的仆人啊。
包公也认为严查善没有杀人的动机，他才16岁，还是一位少年。虽然他讲话逻辑思维比较混乱，但是这混乱并不能够证明他就是杀人犯。不过要证明他无罪也很难，毕竟尸体就在他家里，而他又说不清楚。最后包公决定到阴间去，在阴曹地府拿那生死簿一看，就知道是谁干的。要想让自己的魂魄到阴间去，一般是请一些道士，一些老僧人来做法事，你躺在那里魂魄离体，也有采用睡在阴阳枕上面也可以到阴间去。戏里面没有交代他是怎么去的，但是他去到了。包公来到阴间，表明要看生死簿，判官马上跑去拿，双手递上。包公相信生死簿上面那个凶犯的名字一定不是严查善，但是当他打开生死簿一看，他愣在那里了，没想到那凶手的名字还真是严查善。
难道我搞错了？我办案这么多年法无网断，这次是怎么了？我说判官啊，你们的生死簿不会搞错吧？
禀告包大人，生死簿是永不弄错的。
走，我要四处巡查。
包公要巡查，大小鬼们又忙了起来。他巡查阴间五殿，一殿一殿的查，查到了望乡台。很多鬼喜欢来到望乡台，在这个望乡台，你可以看见阳间自己的家乡，也可以看到自己的亲人。在望乡台，包公也看到自己在阳间的身体躺在床上，包公因此而非常感慨，毕竟谁也不愿意经常来阴间，因为到阴间走一趟会折寿的，经常到阴间去会短命几年的。最后包公来到阴山，那柳金蝉就在这地方受苦，这里阴风阵阵，刺骨的痛。包公想，那阴山就是受刑处，柳金蝉一定在那乡受难。
就是受罪吃冰酒，阴山柳金蝉一定在那乡受难。
包公上到阴山，找到了柳金蝉。柳金蝉告诉他，杀他的人不是严查善，而是一个叫李宝的人。包公想，既然凶手是李宝，那阴间里的生死簿为什么那名字就变成了严查善了呢？包公断定是阴曹地府里出了内鬼。
走，去找阎王，想必事情是出在他那里。
走着走着，发现山谷间有一个小鬼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 在这里大鬼负责判案，小鬼负责上刑，所以在阴间一般来说小鬼是很忙的，这里怎么会有一个闲空的小鬼呢？包公刚要说话，那小鬼就阻止他们往前走，并且自报家门是游流鬼。这个名字好奇怪呀，原来这个游流鬼是给阴间的路灯添油的。
什么人在往前进，我游流鬼可就把你给拿下了。
你怎么叫游流鬼？
这各店的灯油都归我添，所以我叫游流鬼。
包公表明自己是大宋天子驾下龙图谷包拯，来到阴间是想了解那个女鬼柳金蝉的事。
哎，说了半天你是谁呀？
大宋天子驾下龙图谷包拯。
哦，原来是包大人到此，小鬼不知多有得罪。
起来。
包大人，您到这阴曹地界干什么来了？
我来问你那女鬼柳金蝉。
啊，您问的是柳金蝉？
正是。
包大人有病。
这么巧，这个游流鬼也在暗地调查柳金蝉这个案子，他正在山谷内找这个证据，他也发现了真凶不是严茶善，而是李宝。本来生死簿上写的也是李宝，但是这个李宝和阴间里的判官是亲戚，那判官是李宝的舅舅，判官寻私情就把李宝的名字改成了严茶善。游流鬼就把知道的事全部告诉了包公。
正月十五日，宋王爷大放花灯，与民同乐，那柳员外协同家人前去观灯，不幸失散。那李宝图财害命，将柳金蝉害死在喜鹊桥边。想那柳金蝉阴魂不散，他是荡荡悠悠，悠悠荡荡来到了阴曹地府。我的判爷为了保护他那外男李宝，将那生死簿改成了严茶散，害死表妹柳金蝉。那柳金蝉死的冤枉。
不对呀，如果有涂改，难道我看不出来吗？
游流鬼解释说，包大人有所不知，那判官最初的确是涂改了生死簿，后来他担心事情败露，那个判官就把涂改过的那页纸撕了下来，重新写了一张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他这么寻私情，你为何不到阎王那告他呢？
我不敢告啊，那判官威胁我说，如果我把事情透露出去，他就要把我关到地狱去，我害怕呀，所以事后我不敢说，我也没有机会说。不过我一直在劝他自首，但是不管我怎么劝他，他还是执迷不悟啊。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这里是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京剧探阴山。包公又问，
那他撕下来的那一片纸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游流鬼说，那判官把他嚼聋吞下肚了。
撕下的那一片藏在何处？
拜我家判爷，撕吧撕吧，做成了一年二胎，定了生死簿了。
好，游流鬼，你立了大功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
包公来到阎王殿，把事情和阎王说了。阎王大怒，没想到自己的手下犯了弥天大罪，即刻升帐打入阴地。
王马征召，随老夫打入万里。
把判官给我押上来。
判官早就吓得瑟瑟发抖，全部招供。招供完之后，判官就说，包大人，你饶了我吧。
饶你？ 谁都知道我铁面无私，在阳间也没人敢向我求饶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虎面铡刀抬上来。
铡刀？用铡刀来砍鬼？鬼是死去了的人，你砍他，他也不会再死去了，那为什么还要砍呢？
原来是这样，鬼是有层次的，分大鬼和小鬼，底层的鬼要不断的吃苦才可以慢慢转世成大鬼，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才转世成人。这个判官在阴间做了好几世的小鬼才成为大鬼，最后才升为判官，眼看下辈子就可以做人了，如今一时糊涂犯下了不赦之罪，那铡刀一铡下来，他又要从小鬼做起了。所以判官一直在求饶，他说，求包大人饶了我这一次，让我转世成人，做了人之后我一定改过。不管怎么说，包公都没有饶恕这位判官。我们来听听包公是怎么说的。
你作为阴间的鬼，是知道去到阳间当人的时候是在迷中的，既然在迷中，就很难改过自新了。你在阴间能看得见的情况下都作恶，到了阳间你只会更坏。
就这样，铡刀下来，鬼头落地，判官又从小鬼做起了。接着包公写下了两份文书，第一份是关于游流鬼的，鉴于游流鬼正直不阿，给予减刑40年，提前转世成人。游流鬼转世成人之后，在洛阳城的南面开了一家灯油店，生意一直不错。第二份是关于柳金蝉的，让柳金蝉当场还阳。当时柳金蝉在阳间的尸体是躺在棺材里，还没有下葬。第二天他的家人发现棺材盖移动了，跑过去一看，柳金蝉活过来了，一睁开眼就说口渴要喝水。柳金蝉复活的消息传到了真凶李宝那里，李宝知道末日来到了，于是连夜逃走，在逃命的路上被包公的捕快抓住了。在公堂上，李宝全部招供了。他的犯案过程是这样的：元宵节观花灯的那天晚上，李宝跟踪柳金蝉去到了石桥边，他要柳金蝉嫁给自己，柳金蝉坚决不从，于是李宝就起了歹心，掐死了柳金蝉，然后又趁着严茶山外出未归的时候，偷偷地把尸体移到了严茶山的家，栽赃了这位书生。而只有16岁的严茶善看到尸体之后吓得神志不清，所以在公堂之上语无伦次，加上县官糊涂办案，才导致了这场冤案。戏演到这就结束了。包公是一位正直不阿、一心为民的好官，他不惜损伤自己下到阴间查明冤案。严茶善的仆人忠心耿耿，为主人四处伸冤，终得平反。阴间里的那个游流鬼虽然地位低下，但是在关键时刻站在正的一面，所以得到了好报。判官寻私情遭到了恶报。好了，这出戏探阴山我们就谈这么多，下面让我们来欣赏戏中的一段唱。这是包公在阴山见到柳金蝉时所唱的一段，唱词是：一阵阵阴风起，甚是悲惨，那就是受刑处名叫阴山，柳金蝉一定在那乡受难，我包拯今要入虎穴龙潭，叫王朝和马汉忙催前赶，山谷内因何有一鬼孤单。包公的演唱者孟广禄。
一阵阵那一山是悲惨，那就是
娘受难，大人今日之虎穴东南小王朝，我满汉满罪，天
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这里是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京剧《探阴山》。好了，这次节目就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.org， 也可以用电子邮件联系我们，邮箱是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。 京剧漫谈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9点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点半，有时候京剧漫谈也会在 FM 调频台上播出，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.1， 周一到周四晚上8点半到10点半，欢迎收听。